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收听心底话，是卢文的啦，也是杨老师的，也有唐华 的、都是呢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些感动呢，在这里的跟大家分享。卢牧师常常就提醒我，你要记得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听我们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有所期待的，就是但愿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勉励，特别如果你是在带领教会，在牧养群众的时候呢，真的愿神的话语呢就给你有亮光，不但是呢听了就当着自己的，还要呢就把神的话语呢就是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呢就也祝福别人，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盼望。那么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呢，就很自然呢就想到呢使徒行传整本呢都是一种充满行动的一卷书。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13章开始呢，就发现呢整个环境呢又有一些的变化，就是一个新的里程，一个新的局面。那么这个题目叫踏上宣教路，开拓新里程，就是13章的1到15节。盼望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当中呢得到这种激励啊，心里面火热，就是愿意顺从主的带领。那么我们讲到前一章在结束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小节，就是12章尾的时候呢，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他们把安提阿教会的爱心捐献呢，就送去耶路撒冷嘛。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很严厉的逼迫了。我们知道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啊，雅各就被杀了。那彼得呢就被囚，不过呢就很奇妙的他得到释放。那同样呢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神严厉的惩罚希律王，这些事情呢就完了。所以呢巴拉巴和扫罗办完这些事情啊，就什么从耶路撒冷回去安提阿，这个就是一个事件告一个段落。所以从第13章开始呢，就好像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开始。的确是的，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就发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呢，就把他的那个技术呢就从彼得身上呢好像就转移到刚刚改名叫保罗的这个扫罗身上。那虽然呢前面有技术很多一些外邦人也归主的，不过呢从这一章开始呢，好像真正的带着意向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种行动呢，从这一章才开始，才踏出第一步。那么也可以这样说，教会啊，终于踏出划时代的一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的。那我们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啊，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把这三节经文读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个宣教的召唤。
好，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那听这几节的经文呢，就发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我呢就听卢牧师呢讲解这段的时候呢，就常常就挑战我们呢，怎么样的就回应神的呼召， 要到这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来去做宣教的工作。好，卢牧师，你会不会立刻这就给我们有点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呢？
那唐华老师一直讲呢，按神的话，但是也要留意呢，按圣灵的带领。十三章第二节的圣灵说，又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圣灵亲自的带领，教会完全顺服，真的要学习。
那我们知道前面呢，神的使者呢就在彼得和魂游向外的时候就跟他说话，那这里圣灵对他们说话，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分别没有？我们要不要做一些的比较多一点的了解？是不是神就是说对我们的感动就是不同的形态来这样领导的？杨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像彼得这样的犹太人呢，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传统，但是圣灵就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为了这些自己的同胞，也是为了普世。那这个地方呢，也让他们看到更大的需要，就不单单在你所在的地方，更是整个的全世界都是你所需要。所以这就是圣灵不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呢。
卢牧师就给我们强调说是圣灵的在这方面的带领哈。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宣教的召唤呢，我们就使徒行传在这里记载说是一个新的里程了啊。这件事情就是要差派巴拉巴跟扫罗去宣教。我们说他不只是留在安提阿教会了，安提阿教会蒙神的祝福了，非常兴旺了，他们也有爱心的奉献的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几个领袖在一起祷告，圣灵就特别的就给他们很清楚的指示。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明明的跟他们说，要分派你们当中的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同样是神把这一个他的心意呢向教会显明。我们都一直在讲嘛，耶路撒冷教会哇，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人信主了，加入教会哈。但是呢他们没有那种主动的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哈，直到受逼迫了他们就跑到附近的地方啊，在玛利亚那些地方呢就传扬福音。甚至呢彼得还是保有那种传统犹太人的信仰，就觉得外邦人呢是不洁的。那神就特别的借着哥尼流这件事情呢就让彼得有所看见。那好了，现在我们就特别的发现好几个人在安提阿那里呢，就有几个人，包括有巴拉巴拉，巴拉巴是一个牧师非常欣赏的一个牧者呢，还有一个叫尼杰的西缅。那西缅那个呢，有人就说尼杰就是指黑人呢、
就是非洲人、
对，非洲人呢、那来自非洲的。但是另外一个古利奈人路球呢，他就说也是一个非洲人，很特别，都是外邦人的地方。还有马念，马念呢就跟那个分封王细律呢跟他一起成长的，就跟他同养的意思了。那细律王呢就是那个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位。那最后还有扫罗，这几个人一起祷告啊，五个弟兄啊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进食祷告，就圣灵发出这个宣召了，就感动他们呢，把他们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出色的啊送他们出去，为主的名呢去完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好，他们几个人一起服侍的一定是常常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服侍啊。他们的服侍呢对安提阿教会来讲是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不过呢当教会有很大的成长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是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发现神就会给他们开拓一个新的局面，新的格局，这样的让他们可以去服侍。就在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圣灵就把他们同样的让他们有这样的负担，给他们光照，就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了。 啊，如果他们经常这样的祷告，经常的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呢，圣灵就让他们看见一个新的他们服事的一个机遇啊。
唐华老师，
嗯，
我感觉你讲得很好，教会也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在这里呢，我向那个教会有一个劝勉呢，就是当我们说要宣教的时间，差谁去呢？哎呀，你看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呢，就按圣灵的指示，把最有恩赐、最能够传福音的领袖送出去。一般教会的领袖是不愿意的。
事实上，我们都会把想把好的留给自己嘛。
对呀、啊，
啊，那个这个方面呢，我想我们想到香港有个教会，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他有这样的负担，他就让教会来差派他这个主任牧师出去宣教。
哦，
哇，我觉得那个教会真的了不起。
那结果真派出去了，
他真出去，
嗯，
啊，真的去。不过这个是。我不晓得了，很多教会大概都有，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他们这样做的话，我其实心里面就蛮佩服的啊，就是属于卢文牧师的那一辈的一个长辈，他们这样做也是不简单。那么卢牧师的教会呢也很了不起，他们呢不是派卢牧师到海外，他就把他差派到在福音广播上面了。
哦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宣教的工具吧。
对，也是一个宣教、
那个、牧师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圣灵带来的福星，我自己的青年团契，我自己的教会，就在圣灵的带领以下呢，我觉得是按圣灵的感动来做的、
啊、
我真的来福音电台，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当时我的教会完全同意的，
有不同意的人呢，当然
我带来我教会很多的菜船啊、职场啊，本来是很好的嘛。但是呢，哎呀，为什么这个青年传道也要出了福音电台呢？真的不容易。
好像你开始很多事情啊，他自己就跑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呀、啊，对呀、啊。那到现在呢，最近我跟他们呢查经啊，那个最好的领袖呢，他就说呢。哎呀，圣灵带领他们按立了一些执事，一代两代三代，哇，都看见呢圣灵的带领。
嗯，
我想问卢牧师，当您来到这个良友电台服事的时候，教会肯定是因为主任牧师没有了嘛，然后兴起了不同的领袖，那当时来讲对教会的服事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没有的。
嗯，
因为呢我虽然是离开了教会来良友电台，但是呢神给我的还有一个教会心。
嗯，
我也关心我的母会的哦，所以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我的母会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因为很多宣教的工作呢就离开本家啊本地，然后就去到别的地方，这种关系呢就比较难。不过现在呢就有那种的互联网啊什么方便呢，可能你照样的可以关心跟牧养那个弟兄姐妹。但是当时来讲，我知道卢牧师呢不只是在福音电台，他一直呢叫带领教会有一个宣教的意向，他不单是做良友电台的，他还做这个拆船联会的。
对，整个香港的拆船呢、
啊。啊，真的
感谢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呢卢文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呢、啊。
嗯，
我觉得呢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我根本没有法子呢到今天还在侍奉主。
那这个我们讲起来，我们也再一次的强调，感谢主，神兴起呢卢牧师来在过去几十年就推动教会在宣教啊，在福音广播这些事情上面，但是荣耀归给神，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那我们啊，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呢？假如你是教会的执事，你看见教会的牧者是那么的出色，有恩赐的话，你愿不愿意在神感动，在圣灵感动底下，你愿不愿意说出去吧？啊，代表我们出去把福音带到远处。
最要紧是做领袖的谦卑上来，
嗯，
多一点的祷告，圣灵的感动我们就顺服。
那事实上呢，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才干 哈，有一点点的比较成熟的这种带领的经验，可能呢你就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我们都是那个安全港口里面的哈，就不是很愿意跑出去的，因为在外头始终是一种比较陌生的啦，还要适应啦，如果还有家庭的又带着孩子出去的话，也是一种的负担。
嗯，
但是在这一切里面呢，如果好像这个十三章一到三节里面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无论是你自己本人或者是教会里面你作为其中的一些领袖的话，你愿不愿意把你们最好最有恩赐的牧者差派出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有共同的领受。我觉得一个人自己说啊，我要感动我出去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同心的，同样的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有这样的印证的话，这一种的差派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义的啊。有时候我们的确看见有些人说，哎呀我牧养了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可能就说啊，我出去了，我离开这里了，那可能不是教会里面的共同的看法。那这种说法呢，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圣灵的带领。卢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你就发现最突出的不是那几个人，虽然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来，但是圣灵感动底下不同背景的人共同有一个意念，顺从神的带领。结果呢，巴拿巴扫罗就出发了。下面就是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二节的，就是出发了。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的第一次，的确是一个新的经历，新的拓展。就是在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呢，就讲到他们第一次旅程的事情。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神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他们出发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就出发。哈，有谁啊？有巴拿巴带着扫罗，还有呢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哈，就是称为马可的约翰。啊，而且我们比较熟悉的 他们就出发了。我不晓得呢，这种宣教的队伍呢，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新鲜的一种的体验呢。那么有关这个旅程的细节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谈。但是在出发以后呢，他们就下到西流基，然后坐船到居比路。居比路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原来的来的地方了。他就碰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发现有一个犹太人叫巴耶稣啊，或者是叫他以律马哈、啊。以律马的意思就是行邪术的意思。那、啊、犹太人呢，理论上很少做这样事情的啊，因为这个是律法明明的禁止，但是就有这样一个人啊，做这个假冒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人呢就巴结那些有权势的人、有权位的人，叫方伯侍求保罗哈。那就侍求保罗，事实上呢是一个蛮虚心、很愿意寻找真道的人。但是呢，他碰上了这个以律马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没有带他在正路上面啊，反而是呢用邪术、用这个假冒先知的那种的身份来把一个有权位的人呢。带他走一些歪路，好，不过这个时候呢，就碰到那个巴拉巴跟扫罗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这个真道了啊。扫罗的特别的圣经就讲了，他叫保罗，又名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着这个巴耶稣，就是以律马的，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又。”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那现在主的手架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这个是好像是圣灵的光照底下，扫罗就后来改名叫保罗，我们以后就叫他保罗了，他就行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明明知道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呢，在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是属灵的征战呢就非常的炽烈了，但是圣灵的帮助，当然圣灵碰见这个做诡诈的术士呢，就称他为魔鬼的儿子，是众善的仇敌啊，立刻呢就识破他，就把他赶走了。那么在这个情况呢，我想请杨老师呢给我们念马太福音的13章24节到30节，是不是耶稣基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讲过白子的比喻？
好，马太福音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这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好，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巴耶稣呢就拦阻侍求保罗，就是这个方伯呢就跟随这个正道啊，所以呢扫罗那个时候叫保罗呢就把他试穿了，就是识破他的那种诡计。教会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警觉，太多的时候有白子在这些麦子中间呢，可能我们就要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就要辨别出来，但是呢不是立刻就是打架什么什么，但是有一天就要除去的哈，我们要特别的防范。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侍求保罗是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位没有犹太教背景的外邦信徒了啊，就是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带领了这个有权位的人呢跟随主啊，也可以说这一次的宣教旅程又有一个新的局面，就是掀开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序幕，就是没有犹太背景的人信主了。所以这个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宣教行程呢，就做了一个第一步序幕开始了， 开展了伟大的宣教的行动。不过呢，在这里的记载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呢，很特别。在这里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哈开船了，来到庞菲利亚的别驾，约翰就离开他们。这个约翰就是称为马可的约翰了，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离别了别驾，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就发现有一个掉队的宣教队员，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宣教旅程里面的一个失败吗？一个败笔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突然间就离开了。
很多人猜了，很多人猜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不讲这个原因。但是呢，当我们看着教会的历史里面呢，这个马可约翰呢掉队了。后来保罗为了这件事情呢，就跟他的那个伯勒巴拉巴呢，就是
吵架
呢，就为了，因为巴拉巴一直想带着马可做这样事情，但是呢保罗就不高兴。那这件事情我就感觉到，那就好像一个人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不过有巴拉巴这样的维护他的时候，就发现后来马可也的确回转，是很特别的，
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人。
对，就是马可福音也是他写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可惜的，好像这个宣教队伍里面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呢掉队了，但是始终神在掌管。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软弱失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随时靠着主回头。主
有不同意见的时间好不好？大家一起祷告。
嗯，后来我们再看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巴拿巴跟保罗之间的那种不同意见了。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那无论怎么样，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就算我们有软弱有跌倒，我们自己也不要放弃。回转过来的时候，主一定要使用我们，主从来不放弃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中做你